上帝命令两个天使啊，去世界各地考察，啊，给他们一人一个火把。啊，有一个天使就很兴奋，他就急急忙忙的出去啊。另外一个天使他就要求这个上帝把这个火把点燃以后啊，这个火把就发出很亮的光芒。所以这两个天使考察回来以后，那第一个天使就报告这个上帝说，这个世界是一片黑暗，啊，整个世界都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当中。那另外一个天使报告就是说，啊，无论他到哪里啊，都有光明，这个世界还是很有盼望的。听完这两个报告以后，上帝就责备那一个天使啊，没有点燃火把的。他说，你为什么不点燃我给你的火把啊？我给你这个火把就是让你来驱走黑暗的啊。今天我们分享的这个题目啊，是耶稣的第二个启示啊。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啊。这个几个月我们啊会通过啊这一个系列来认识主耶稣啊。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会认为耶稣有多重要啊！我想说，如果在我们的信仰当中把耶稣拿走的话，可能我们的信仰就剩下零啊！如果我们今天的敬拜当中如果没有耶稣，我们的聚会是毫无意义的。约翰福音当中的七个我是啊，我们来啊复习一下啊。上一次我们讲到耶稣说我是生命的粮啊，今天我们会讲耶稣是世界的光，之后我们会讲耶稣是羊的门，耶稣是好牧人，他是复活和生命，他是道路、真理、生命，他是真葡萄树。为什么耶稣要用我是这个词来启示他自己？我想上一次我们已经讲过，我是这个词是一个非常特别的用词，是上帝来启示他自己时所用的。当摩西来问耶和华说你是谁的时候，耶和华回答摩西说，我是啊，我就是啊。英文说 I am who I am， 中文圣经翻成就是我是自有拥有的。我是我就是是上帝启示他自己的一个非常特别的用词，而且这个宣告是带有能力的。当兵丁啊，在约翰福音的后面，当兵丁来抓耶稣的时候，这些兵丁就问啊，这个耶稣啊，说你们啊，耶稣问他们说，你们找谁？啊，耶稣问他们说，你们来找谁？兵丁说，我们来找啊，这个拿撒勒人耶稣。那耶稣就回答他说，我就是啊。那些人听到我就是的时候啊，经文是怎么说？那些兵丁就退后，全部倒在地上。我是这个宣告是带有能力的。上一次的信息我们讲到耶稣说，我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然后耶稣说，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啊！吃我肉喝我血的人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他里面。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就没有生命在他里面。所以我们不单单光光知道耶稣是生命的粮，我们更要知道我们去如何来吃喝耶稣。如果我们光光在头脑里面知道我是生命的粮，它并不能改变我们的生命。我们生命的成长，我们要知道我们如何来吃喝耶稣啊！我们借着每月一次的圣餐啊，我们来吃喝耶稣啊，借着纪念耶稣的救恩，来到主的桌前来反省我们自己的罪，借着我们的认罪，借着我们的悔改，让耶稣的宝血来洗净我们。每个月一次是不够的，所以我们每周都来到教会，都来敬拜我们的主。 我们与神来相交啊，在教会教会基督是教会的头啊，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我们来到神的殿中享受与神啊相交的那种喜乐啊，借着敬拜让圣灵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做工啊，借着诗歌的感动，借着神的话语啊，让我们的生命可以改变。每周一次可能也不够，所以我们每天要读经，每天要祷告啊，每天要经历服侍神，经历与神的同在啊。读经呢也不是说我们来啊完成任务啊，读经是要把这神的话语读进去，然后把我们耶稣的生命可以活出来。我们祷告也不是啊例行公事，乃是借着我们的祷告可以明白神的旨意，让我们可以走在神的心意当中，顺服神给我们的安排。服事也不是说来啊完成我们的本分，而是甘心乐意的把我们自己的生命摆上啊，享受与耶稣生命的连结。每天吃喝耶稣，我们的属灵生命才会健康啊。那今天我们要讲的第二个宣告啊，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在约翰福音第八章啊，经文说耶稣又对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我想我们来读经文的时候都需要了解经文的背景。当耶稣来教训那些百姓，或者给那些百姓有一些教导的时候，他的讲论很多会使用啊旧约的背景。在旧约以色列人的历史当中啊，耶和华当初带领啊那些以色列人出埃及，他不但每天有玛拿给他们有生活的供应，上帝也知道那些以色列人的软弱，他知道以色列那个时候的以色列人怕打仗，特别是怕打败仗，所以在经文当中耶和华就带领他们怎么绕道而行，他们走了一条常人不太会去走的路，他们绕道走红海走旷野。人通常不会选择这样的道路啊，但通常神的道路高过人的道路，所以呢上帝怕以色列民当初走错路，用什么来引导他呢？经文在这里讲到，日间啊，耶和华在云柱中领他们的路，夜间在火柱中光照他们，使他们日夜都可以行走，日间云柱，夜间火柱，总不离开他的百姓啊。这里出现了一个啊很特别的一个地方的名字，在十三章的二十节，就是苏哥。苏哥这个词啊，在希伯来文当中啊，就是Scott 啊，这个词就被用作祝棚节，后来犹太人三大节日的祝棚节就是这个 Scott 啊。耶稣讲到我是世界的光，就带出了祝棚节啊这个的背景啊。我们知道祝棚节啊又叫收藏节，是秋天的一个节日啊，是犹太人的三大节期啊逾越节啊五旬节和这个祝棚节。这三大节期呢，犹太人的男丁啊都必须要到耶路撒冷去啊去敬拜神啊。今年的祝棚节应该是在10月14号，我查的是2019年10月14号到20号啊。祝棚节的这个第一天和最后一天呢，都是以色列这个公众的假期，都是放假的。那在祝棚节当中，以色列会建这样一个棚啊，并且住在这个棚里面一个礼拜啊。这他们用这样的形式来纪念啊，来提醒他们自己，他们的祖先在旷野当中40年啊，曾经在这样的临时的棚里面啊，虽然当时的环境啊物资都非常的缺乏，但是他们全然的依靠神，这个神在这个期间也是供应他们所需要的水 啊，玛拿，后面还有鹌鹑啊，好使他们在旷野中存活啊，并且在白天用云柱啊，晚上用火柱啊，他们在白天用云柱来引导他们，晚上他们看不见了啊，上帝就用火柱，用什么？用光来引导他。所以在祝棚节的七天的现在的这七天的庆典当中呢，这个圣殿的这个女院有四个角上有四个非常大的灯啊，昼夜通明啊，照亮这个圣殿。那耶稣在讲我是世界的光，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面说的啊。另外我们看到经文的八章十二节，耶稣在讲我是世界的光之前，发生了一件我们都很熟悉的一段故事，就是一个在祝棚节的第二天啊，这些法利赛人和文士啊带来了一个行淫时被抓的女人啊，被抓的女人，他们问啊，他们来问这个，我们抓到了一个被抓的女人，我们应该怎样来处理她啊？当然我们在经文当中我们知道这些人是来试探耶稣的啊，想要得到告耶稣的把柄。当然耶稣也很有智慧的处理的这件事情，但是我们今天所讲的这个经文的重点啊不是在这里啊，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啊，当耶稣跟妇女说，那个妇人说啊，你看那些人都走了啊，他们都没有来定你的罪，那我也不定你的罪，所以呢你也可以走了啊。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对那个行淫的女人，可能对她来讲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因为为什么？因为她原来是要被石头打死的啊，但是她现在好像不用死，耶稣说你可以走了，无罪释放，你现在就可以自由了。但是后面耶稣讲了一句非常重要的话，他说从此不要再犯罪了。然后耶稣讲到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从此不要再犯罪了。你们觉得那个女人后面会不会再犯罪呢？我想这不单是对那一个行淫的妇女的一个挑战，我们都会面临相似的境况。当我们信了耶稣以后，我们都是一个新造的人啊，不再受罪的捆绑，基督耶稣已经为我们的罪付上了代价，他也不定我们的罪，但是耶稣说从此你们不要再犯罪了。我们能不能不要再犯罪？好难，对不对啊？这个世界太多的诱惑，我们的生命也不够强壮，我们也太软弱，还有魔鬼的攻击啊。所以经文在这里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到生命的光。他的意思说你只有来跟从耶稣才不会走在黑暗里，才会得到那个生命的光。光在约翰福音当中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主题，光在约翰福音这一本福音书当中就出现了23次啊。在约翰福音一开始他就讲到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然后他在后面讲到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他说耶稣就是光，但是我们的人心是黑暗的，却不肯接受光。我们来想一下，我们在人在做坏事的时候，总是好像偷偷摸摸的啊。小偷去偷东西，一般都会选择一个什么月黑风高的夜晚啊，讲人家坏话，总是在 背后讲，背后去讲人家的坏话，或者说人看不到的时候去做一些坏事情，黑暗不接受光。小的时候我在农村长大，我们小的时候没什么东西玩，我们就去抓那种小虫子。当我们把一块石头打开的时候，那面下面好多的小虫子，但是石头一翻开，光一进来，那些小虫子就到处乱跑。昨天我们去海滩去抓小螃蟹，也是那个石头打开，好多小螃蟹到处乱跑。那些小昆虫它已经习惯于生活在那些阴暗的、潮湿的、没有阳光的环境当中。其实人有的时候也是一样，人喜欢做一些坏事在阴暗的没有人看到的地方。但是感谢神，人有好的一面，所以人会选择怎么样弃恶从善追求光明人的梦想当中都想追求光明。但是问题是说，我们认不认识光？我们知不知道什么是光明？前两个礼拜主日崇拜以后，我们开车回家，我们花了2个多小时。为什么呢？因为经过当趟的时候，所有的路都封掉了，是在游行，那个叫 Pride 游行。当我看到那些小孩子，十几岁的甚至更小的，披着那个彩虹的旗子，跟着他们的爸爸妈妈在那边游行的时候，我真的不知道说什么，我真的是无语。到底什么是光？什么是光明？我们每一代人都在，我想都在追求光明我们中国也是孙中山先生在那个时候就提出三民主义然后推翻了这个清朝的君主专政制度后来呢东边东方红了太阳升了，出了一个毛泽东，中国解放了好像是人民做了主人做了主人，我也不知道真的是做了主人还是没有做主人，反正是做了主人所以我们觉得好像我们看到了光明。但是还是很多的问题。首先那个时候物质很缺乏，中国很穷，所以呢又出了一个邓小平带领我们改革开放，那现在我们中国很富裕很比较有钱生活也改善了很多，这些都是很好的。但是又出现了很多问题，最近好像香港人民又是觉得强烈表达出他们的对整个社会或整个国家的不满。我想我们每一代人都在通过不同的方式来追求我们的光明我想喜欢诗歌的人现代诗歌的人一定会知道这一首诗歌，它的名字叫一代人就讲到一代人追求光明的是一个姓顾的姓顾的出很多名人的姓顾的顾城很出名的一首诗歌，它的名字就叫《一代人》他说，整首诗只有两句他说：“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来寻找光明。”顾城他一直戴着这个很奇怪的一个帽子，特别的帽子。据另外一位诗人北岛说，就是说他的帽子是因为他怕他自己很纯净的那种思想被这个世界上那些污秽的东西所污染，所以他就用这个来保护他的纯净的这个思想以求自身的一种独特。这两首诗歌可以说在那个时候成为我们现代中国新诗句的一个经典，它抒发了一代人的心声，也寄托了一代人的理想和志向历经黑夜之后对光明的顽强的渴望和执着的追求。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都是黑的，但我却用它来寻求光明 但问题是他找到光明没有？顾城在1979年和他的妻子，他的妻子叫谢烨啊，第一次相识在火车上。顾城写说，他说当他看到他妻子的第一眼的时候，他是这样描述，他说他觉得整个的车厢，这个火车的车厢都闪着光，而且闪着那巨大的金光。那个时候谢烨就是他的光，所以他为了追求他，他跑到了谢烨在上海的家，整天的在他的门口。那他真的为追求这个光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啊，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啊，求婚成功了啊。1983年啊8月，他们俩就结婚了。不过可惜他的妻子真的不是光，因为过了3年，他又爱上了另外一个北大的女孩子啊，叫李英的。对，我想大家可能啊听说过这个故事，因为那段时候这个故事很出名。3年以后，他就爱上另外一个北大的才女啊，李英。然后，过了几年，他就带着妻子去新西兰定居。很奇怪的是，过了几年，那个李英也跟他们一起去，而且三个人居然生活在一起。所以这样的生活是不正常的，这样的生活也不会长久。那很快，那个李英就离开了这位才子啊。那他就受不了了，他然后跟他的妻子就有争执，他的妻子就在争执当中就死了，然后他也就后来就当天就上吊自杀了。非常可惜，一个才华横溢的诗人，他用他自己黑色的眼睛，他没有找到光明。哪里才有光明啊？哪里才有光啊？有的科学家说光是波啊，是一种波。那有的科学家说光是一种粒子啊，有的科学家说光是电磁波啊，还有的说是光子啊。似乎我查了一下这个百科全书，他说到目前为止，科学的领域当中还没有一个绝对的定论说光是什么。但是其实在我们的圣经当中，在创世纪第一章就告诉我们，他说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第三节就说神说要有光，于是就有了光。光是神创造的啊，光是神创造的。在诗篇我们来读诗篇的27章第一节，我们一起来读好吗？耶和华，一般一起。
耶和华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我还怕谁呢？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我还惧谁呢？因为在你那里有生命的源头，在你的光中我们必得见光。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
神就是光，上帝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上帝就是那个光。耶稣也是在第二次的启示当中，他说我是世界的光，或者可以翻译成我是世上的光，或者我是世人的光。耶稣是光，他来了是赶走一切的黑暗。在马太福音的5章14节当中，他说你们是世上的光。这里面的你们，我们就很清楚的就知道，这里面的你们是指跟随基督耶稣的人。跟随基督耶稣的人是光，所以我们基督徒是光，上帝是光，耶稣基督是光，我们基督徒也是光。耶稣说我们是世上的光，到底它里面是什么样的一个意思？科学家说光是波，光是粒子，到底光是什么？光是可以照亮世界的，光是可以驱走黑暗的。在马太福音5章14节之后，他讲到光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特性是说，光是不可以隐藏的。 如果我们基督徒是光，那我们的基督徒这个身份是不可以隐藏的。列王记当中记载着这样一段经文，他讲到以利沙这个先知来到一个地方叫苏念啊，然后呢有一个富有的这个大款的妇女啊，来强留他吃饭啊，以利沙就吃饭了，吃了。那以后呢，每一次以利沙经过那里的时候，都要去他家吃饭。以利沙在他家什么事情都没有做啊，就吃饭。那个经文当中啊，那个妇人对她的丈夫说：“我能看出那一个人是圣洁的神人。”从以利沙的吃饭，别人就可以看出他是一个圣洁的神人。光是不能隐藏的。如果我们做了十几年的基督徒，我们还要用口来告诉他我是一个基督徒，那就很糟糕了。因为光是不能隐藏的，别人当我们看到我们的为人处事的时候，就知道我们是一个基督徒啊。有一个牧师的儿子啊，他11岁啊，他十一岁，他经常在主日崇拜以后呢，去镇上去，在小镇上去发那个福音的单张。有一天呢，天气特别冷，又下着雨啊，牧师的爸爸呢就跟他说啊，今天天太冷了，又下雨，你不要去了。小男孩就问他的爸爸说，那下雨天地狱会不会关门呢？牧师爸爸想了想，于是就同意他出去。小男孩在镇上挨家挨户的去发单张啊，发福音单张给他见到的每一个人。2个多小时以后呢，手里的单张只剩下了最后的一张。他来到了一栋老房子，他按了一下门铃啊，等了一下没有人来响应啊，他就继续的按啊，还是没有人来开门。但是他总觉得这个屋子里是有人的，于是在雨中冻得发抖的这个小男孩呢，就用他的小拳头就开始使劲地敲那个门。门最后终于打开了，站在门后的是一位看起来非常哀伤的一个老妇人。她轻轻地问这个孩子说，我能为你做什么吗？那小男孩就回答说，女士，我很抱歉地打搅你，但是我今天来只想告诉你，耶稣真的很爱你，这是我今天的最后一张的福音单张，我要把它送给你。他将会告诉你耶稣是谁，他将会告诉你关于耶稣的故事。于是他把最后一张单张给了他，就转身离开了。在下一个主日的清晨，在这个教会当中，牧师的爸爸正道结束以后跟我们一样，他说现在今天有没有第一次来我们当中的新朋友啊，可以站起来介绍一下你自己。在教堂后排座位，这一位老妇人就站了起来。他说，这个教会当中没有一个人是我认识的，我也没有从来没有来过这里，我还不是一个基督徒。但是呢，我的丈夫刚刚过世啊，他把我一个人孤独地留在这个人世间。上个周日是一个特别寒冷的下雨天啊，在我的心中同样感到寒冷和无助，我已经失去了活下去的意愿。于是他说，我拿起了个绳子啊，走到阁楼上想要结束我的生命。当我把绳子套到脖子上，当我想把我脚下的那个椅子贴开的时候，突然门铃响了。他说，我吓了一跳。他说，我想了一想，我就等他一会儿，他一定会走的。但是敲门声越来越大，而且开始有人用力地敲他的门。他就想，到底是谁呢？这么急迫。于是我松开了脖子上的绳子，下楼打开了门。我看到了好像天使一样的小男孩。他跟我说，耶稣真的很爱你。 他给了我手中的这一张福音的单张。当这个小天使离开以后，我关上了门，开始阅读这张福音单张的每一个字。他说我看到了光，我看到了光，我看到了希望。照着福音单张背后的地址，今天我来到了教会，是为了说要感谢神，在关键的时候派了这样一位小天使，从地狱当中把我拯救了出来。教堂中每一个人都把荣耀归给神。这个时候，当牧师的这个爸爸走下台，紧紧地抱住了他的儿子。我想那一刻大概没有一个父亲能够像这位牧师爸爸为他自己有这样的儿子而感到骄傲和自豪。我们在天上的父亲也是如此，当他的儿女在地上有生命的见证，当他的儿女在世上发光，发出爱，让世人可以认识到上帝的爱的时候，我们天上的父亲他就得到了荣耀，天父的心就会得到满足。上帝是光，在他里面是没有黑暗的。耶稣是世界的光，跟从耶稣的人就不在黑暗里面。我们基督徒是世上的光，我们可以因着耶稣成为灯塔。一间没有灯光的房子，只要一有光，黑暗就自动消失了。盼望我们真的可以好好的跟随耶稣，让耶稣的光可以照亮我们，我们也可以成为世上的光，来吸引还在黑暗当中的人可以来认识这真光。天父的名也可以被高举，我们天父也可以得到满足。在推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告诉我们，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经文。我们因着耶稣，我们成为光明之子。但愿我们都成为世上的光，可以照亮还在黑暗当中的人。